时值中国的中秋佳节，美国2000亿关税正式生效，美中贸易战进一步升级。特朗普对最终赢得这场贸易战信心满满，认为中国的弹药已经不多了，深信他的老朋友习近平将在谈判桌上达成令他满意的协议。但是北京却做出了愤怒而强硬的反应，宣布取消原定本月底举行的美中贸易谈判，表示中国绝不会在美国的压力下低头。那么2000亿关税落地，北京为何仍不见妥协迹象？特朗普希望把习近平逼到墙角，迫使他缴械投降的这个策略会不会奏效？即便是山穷水尽，中共会轻易服软认输吗？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呢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道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你好，祝主持人和各位中秋快乐。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新开通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号码是17089760007。但是我要说明一下，过去几个星期呢，我们对中国大陆开通的这个热线电话一直无法运作，目前呢我们正在设法解决这个问题，欢迎大家在网上留言提问或者表达意见。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他层层加码，步步紧逼。一方面他敦促习近平要回到谈判桌，另一方面呢，他威胁如不妥协，有更大的制裁还在后面。那么明眼人不难看出，这是一个逼迫对手谈判妥协的这样一个策略。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您认为特朗普先生这种是不是采取这样的手法？
我基本同意这种看法，这是特朗普的一个策略，不过恐怕也不尽然，因为这件事是一个双边互动的问题，特朗普也可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你就像这次给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他现在推的是10%，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中国方面的反应让人满意，那就可能就到此为止；如果中方的反应不能让人接受，那么他接下来他就会把10%再提高到25%，所以他这个是互动的问题，很难说他一开始就如此。他这里我们对特朗普的做法，一般来说外界确实很难准确的评估，因为他本来就是个很另类的总统，他们过去没有从政的经历，所以你很难从他过去从政的经历中间去发现他的从政的做事的这个风格，所以对他的形势呢就比较难以准确的估测。那其实话说回来，我们怎么评估特朗普的意图，评估特朗普的策略，这个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政府怎么评估特朗普，怎么看待特朗普的这个做法。假如中国政府也认为这个特朗普的做法就是要置人于死地，那么他们就会觉得你要让步也是白让，让步只会鼓励对方得寸进尺，所以他们会采取强硬的态度，寸步不让。如果他们也认为特朗普的这是他的策略，那其实呢还是想达成一种谈判和妥协，那么他们也可能在下边和美国希望达成这个谈判和妥协。当然表面上呢他要表示他不是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不是在签订城下之盟，所以表面上还是会采取强硬的姿态，但私下呢就会有更多的这个接触，说不定哪一天双方就端出一份什么谈判协议出来了。那么这里我觉得可以看到呢，在中共内部是有分歧的，一派人认为那个特朗普的做法并不是要置我们于死地，我们中国过去呢有些做法也确实不妥，也应该改正那么这么一来呢，他们就指望我们在中国在做出一定让步的这个时候呢，就能够和美国达成协议而另一派就认为呢，特朗普的做法就是要置中国于死地，跟他们没什么不可让，所以就必须要强硬到底。当然这两派意见其实还包含了对国内事情的看法， 是头一派意见的人呢，也多半也认为中国的经济、中国的这个体制、经济体制确实本身就有问题，就值得改进。他们也希望借助于这个贸易战这个外部的压力，把它变成促进内部改革的一种动力。
嗯，
而另一派意见呢，就是对中国就在经济方面就更偏于保守。那么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恐怕是后一派人的意见在中共内部呢是占了上风，
嗯，
所以就会对这个特朗普的这个种种做法就会采取不服软、不让步的这么一种态度。
嗯，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您怎么看特朗普总统这种呢叫以打求和、以紧逼求让步的这样一个策略呢？
我觉得这个是性格和经历使然，就是以前我也讲过，我说这个我们中国的这现在的最高领导人和贵国的这个川普总统都是非常有个性，所以两个有个性的人如果碰到一块儿又谈不拢，这个有可能就越谈越拧巴。那么这是一个性格上的冲突，再有一个呢，当然这背后是我以前也讲过，是这个是国力的冲突，还有呢是文化的冲突。
嗯，
这个暂且我们不去展开。但是现在从川普本身他的这个刚才吴先生也讲到，就川普本身没有从政经历，但是要指出的就是川普本身的这个从商的经历，使他在讨价还价的问题上，使他在这个叫板的问题上，他很有经验。
嗯，
所以现在这种做法呢，就是把这个形势推到一种是这个破裂的边缘，以此呢来施压对方。那么当然，这个从中方来看，我觉得现在他们有高度的这个警惕和不安，就是说呢，他觉得川普不是仅仅是从这个商业利益上要我们屈服，他们要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
嗯，
从而改变中国的政治结构。那这个后者最后这个政治结构这一点是中共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中共他要死保的就是中共的执政地位。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如果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说存在各自的理解又谈不拢的话，那这个问题就会长期的谈不拢。
嗯，
所以这个，但是现在你看呢，我今天注意到，就是这个今天中国的国务院发表了一个这个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白皮书，
嗯，
以及这个同时也谈到中共的这个立场。那么他讲了很多，这个白皮书很长，我刚刚在这个上节目之前我阅读了一下，我觉得。其实这个白皮书的基调来看，虽然它强调了很多中国的立场，也解释了很多中国以前为什么这么做，有一种回应。
嗯，
但是呢，我觉得它还是在强调合作是中美唯一的正确选择。
嗯，
而且呢，它显然是不想打这个贸易战。为什么呢？这个贸易战真的打，长期的打，对中国是一点好处都没有，这可能他们自己也意识到。所以呢，现在中共的这个白皮书呢，其实它的一个态势来看，虽然它有非常坚决这个回击的一面，但是呢，实际上它还是期待要妥协。
嗯，
但是呢，双方又不肯在这个各自的立场上，在实际的问题上做出让步。都希望对方让步。
嗯，
这种情况反正我觉得目前仍然还是一个僵局，那么就看谁的性格更强，谁手里的牌更充分。
嗯，
那么哪一方的实力能够拖得更久，可能那个最后赢家就是那一方。
好的，
当然这个赢也是一个 不会是一个也是一个互有损伤的这么一个因素，我们再往下看吧。
好，那么呢，我们现在呢已经大量的网评进来了，来回应我们两位嘉宾，选读一些，然后我们下面呢谈美中两国在这场贸易战中的实力对比。摩登游世界，他说我们所有人都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社会主义本身不会发展经济，独裁专政只会愚民，当两个结合起来，国家就法西斯化，听不得民主，走向崩溃。这个奥甘迪姆阿卡代，这好像是个日本人，他说呢，川普根本不想改变中国的体制好吗？人家只是为了美国的利益出发，把希望放在川普身上，可以清醒的。明基范他说，川普总统是美国人民的总统，他只为美国人民利益服务，别太指望川普能做什么，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三只罗赫他说，中国人民再不清醒，为何共党暴政不接受低关税，造福人民百姓？因为共党暴政失去了巨大的关税收入，而消费者呢，就是我们中国人民要承担高关税壁垒的这样一个负担。我们下面呢，花一点时间来评估美中两国在这场贸易战中的这个实力对比。美国的一些鹰派人物呢，似乎非常乐观，像白宫的经济顾问纳瓦罗，他就称呢，中国呢现在在贸易战当中的这个牌呢已经是不多了。另外呢，以中国早年啊，以中国即将崩溃的观点闻名的这位这个学者叫张家敦，他更认为呢，说美国呢其实不必寻求谈判，只需要继续施压，那么中共就会缴械投降了。首先我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美国方面这种乐观精神呢？
我觉得这些看法过于乐观。这个纳瓦罗说的中国方面已经将近弹尽粮绝，这是有道理，因为他指的就是贸易战。你像第一个回合美国增加这个500亿，那中国方面也是对等报复，也搞了500亿。现在美国提出2000亿，那中国就没法对等报复再搞2000亿了，因为中国从美国进口的这个商品总共拿去年为例才1300亿，那他怎么还得起呢？所以这个所谓弹尽粮绝就指这个意思。那美国还说下面还可能再加征2600亿，而你那时候中国呢，你看他原来一个500亿，现在一个600亿，1100亿，他一年只有1300亿，也就只剩下200亿可以加征了。而这200亿呢，还不敢加征，因为有些美国商品中国是只能从美国那儿买，他从别的地方买不着。也就是，而美国从中国买的商品理论上讲都是可以替换的，他不从你中国买，可以从别的地方买着。所以我们看这个，一个是这个贸易逆差是相差这么大那自然美国这个手里牌更多。第二呢，他这个有美国它并不依赖于中国的商品，而中国对美国的某些商品是有依赖性，所以这两点都决定了在这场贸易战中间，那美国的实力就是确实相对这个大大的强过中国的实力。不过这要如果要从这儿就推论出那只要继续施高压，中共政府就会缴械投降，那我看就是未免乐观了就像当年张家敦他出他的那本书《中国即将崩溃》，按说他书里提到中国经济的一些种种问题都是现实存在的，他提出的统计数字也没有什么错误但是呢并没有出现他预测的情况。那道理很简单，我觉得呢就是他高估了因为单单一个国家单单是经济上的问题不可能自动的导致一个专制政权的崩溃除非它能转化成能够激发出一种强大的政治的反对运动，政治反对力量。而张家敦的误区就在于他高估了在中国爆发这种大规模的政治反对运动的这种可能性，或者说他低估了中国政府在镇压方面的这种残暴的这种那个可能性因此呢，这么一来呢，当然这和64更有着直接的关系了。换言之，在美中贸易战中，美国毫无疑问处于上风，但是呢，中国它由于是个专制国家，在这个意义上呢，它应该还是有相当强的一种承受能力。所以是最后如果能 单单施加压力就能够很轻易的解决中共的这个政权的问题，我想这种说法是过于乐观。
好的，那么中国方面的这个观点呢，啊，完全相反，他们也很乐观，官方的观点呢自不代言。一些独立的这个民间学者也认为，问题好像不像刚才啊胡先生也说到了，不像一些美国学者、美国官员想象的那么简单。像独立的这个学者邓玉文先生，他在国外享有很高的这个声誉，他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中共啊速朽论和习近平无能论都是错误的》。另外一位独立学者呢叫查建国，他也表示不要误判中国政府的承受能力，不要以为美国一施压中国就会投降。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些观点呢？
邓先生的这篇文章呢我也拜读了，
嗯，
我呢有部分赞同也有部分不赞同，
嗯
啊，那么当然包括查建国先生的这个观点我也一直比较了解，以前我们也有一些个私下沟通，最近他的微信已经被封了，现在好像他很难发声。但是我还注意到，就是刚刚就是邓玉文先生跟这个夏明教授在明镜有一场就是争论，
嗯，
那么这场争论当然也是各持己见，那么此前我也谈到过，就是何青莲女士，她认为呢中国是就处于长期会处于一个溃而不崩的状态，这种状态呢她是2003年提出这个观点，她说可能要持续20年到30年，就他提出了这么一个边界。现在来看呢，就是我也认为就是中共不会很快崩溃，但是呢有可能就是中美的这个贸易战有可能成为这个被推倒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啊，那么至于这个后续的效应会有多久现在还不知道。那么但是呢中共现在他们也在做出非常急速的部署和做出努力，就是要扩大自己的腾挪空间，比如他想开辟这个非洲市场，比如他想这个加紧的这个部署这个一带一路的市场，
嗯，
那这些呢都是他的腾挪空间。还有呢就是他要已经开始对这个经济结构他自己在做调整，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我们注意到最近王岐山南下去调研一些科技企业，显然这个也就是要对这个中国制造2025这个方案可能要做出一些补救，
嗯，
因为王岐山原来我们就谈过，我说他在华尔街的这些朋友现在这个朋友圈可能不管用，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川普在打贸易战之前已经把团队全换了，所以他认识的人现在说不上话，这个我早就说过。但是呢你作为救火队长的他可能现在他也在做另外一种部署，
嗯，
再有我就注意到这个中国昨天啊刚刚设了一个节，就是每年秋分要搞一个农民丰收节，也有媒体问我这怎么回事，我说现在中国现在因为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这个粮食进口已经是依靠进口来维系，但是现在他们可能觉得粮食安全要出问题，特别是最近的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大豆的战争，
嗯，
可能触发了中共想调整农业的这种想法，所以现在搞什么农民这个丰收节好像是一个很无聊的举动，但是居然上了政治局的会议，居然是由这个最高领导人亲自来谈，
嗯，
说明了现在可能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在开始，虽然这些都是临时抱佛脚，但是呢你不能说他不在腾挪，而且呢中国的老百姓的承受力，就我一直讲，我说肯定中美贸易战的很多的后果中共会把它转嫁到老百姓头上， 现在这种转嫁其实已经开始了啊。这个现在央行的放水啊，这个本身就说明问题。然后现在在搞，现在在各地的地方债又可以搞了，
嗯，
这些地方债其实都是没有保障的东西，随时可能破产的东西，所以这方面饮鸩止渴的这些东西，最后后果可能是老百姓来承受，
嗯，
但是中国老百姓真的很能承受，这个所谓这个三年的大饥荒都没有人敢造反。当然现在信息时代可能不一样了，各种的维权现在也出来了，
嗯，
但是毕竟就也不要低，除了不要低估这个中共啊他在这方面的承受能力之外，也不要低估就中共老百姓的这个忍耐力啊，对于这种中共的这种政权的忍耐程度，
嗯，
所以呢这两者可能决定中共还想继续的拖时间，
嗯，
起码现在要拖到美国的中期选举以后，
嗯，
然后他们再想下一步，大体上我觉得现在是这么一个状态。
好的，那么说到老百姓的承受能力啊，我们有很多啊这个网友的评论呢啊来讨论这个问题，比如我给大家选出一些真诚，他说别说2000亿。就是8000亿，中国政府也不会害怕，因为中国人吃草吃土也不会反抗造反。这个民族呢，早已形成了一个奴性十足的群体，这一点领导人很清楚，所以他们底气十足。美国政府应该心中有数，对坏人个人的制裁才是最有效的改变。他说，美国2000亿看不出中共服软，关键重要原因呢是这2000亿是老百姓的这个资产，不是中共权贵的资产。打蛇要打七寸，之前制裁呢中共个人就是最佳的案例，只有让中共统治阶层感到疼痛才能起到最佳的效果。 Reagan 文他说，习近平已经任凭经济崩溃也要死保政权了，大不了就是闭关锁国。中共开放是没有经验，但是闭关锁国可以说是轻车熟路。埃德温陈他说，中国呢是一个专制独裁体制，这个体制的决策层呢较少受到广大民众意见的影响，美国施加的关税制裁会被中共利用增发货币把伤害转嫁给底层民众。美国若想强迫最高决策层呢让步，就要利用中共贪官来施加压力。令人欣喜的是，说川普总统呢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他把中共的李尚福中将列为打击对象。关税政策呢需要川普通过复杂的审批程序，但反贪腐的程序相对很简单，完全可以视中共的态度来灵活使用。那么我们下面呢，我们再花点时间来谈一谈贸易战给中国造成的压力啊。首先请教胡先生，美国施加的压力啊，目前来看够不够大？对中国都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应该说到目前为止，美国施加的压力已经很大，
嗯，
也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只不过有些影响现在还不太明显，要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充分的显示啊。那么现在中国的经济大家都可以看到的，经济增长率在下跌，人民币汇率也在下跌，基础设施的这个投资在下跌，还有这个股市还有都在下跌。那么这些都和贸易战有很直接的关系。再有一条就是外资撤离，外资撤离这件事儿特别重要，因为它是个最明显的标志。第一，当然因为外资本身就很重要。第二呢，外资它是自由的，是中国政府管不着的，所以它的动向就最能说明问题。不像别的问题，你比如说人民币汇率问题吧，但中国它可以政府可以控制。另外你说这个股市，中国政府也可以控制。你本土的资本觉得形势不好想转移，那中国政府也可以控制。所以那些东西呢，你看不清楚。可是外资是中国政府管不着的，所以外资的走向特别说明问题。那我们现在看到很明显的就是外资撤离这件事情已经在大量的发生，而且有些正在策划。很多的我们知道过去呢，就是因为中国的过去几十年间，由于中国的这个低成本，所以吸引了大量的外资。那而在现在，尤其在贸易战中间， 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对外的出口的这些企业前100家中有70%都是外资，另外呢10%都是外资，因此外资在这方面特别重要。过去他就这个受中国的低成本这个优势的吸引，那么现在你增加了关税，增加了对这个外出口的关税，那么这个外资就是用来这个搞出口的商品的这些企业首当其冲受到影响，他们就发现这个成本就提高了，那么你在中国这么继续搞下去就没钱可赚了，所以有的他就必须得转移，有的呢他不转移他也会缩减它的规模，把它生产的一部分呢转移到东南亚的其他的一些厂家这么一来这个问题就很严重，因为这个一旦这个外资撤离了那它当然就不可避免的会这个降低这个就业率，会增加失业的人口。另外呢你这个中国各方面生产毕竟是连在一块的，一些外资受到了影响，那么在生产链上的其他的本土的企业也会受到影响，那如此等等，那我们省的外资呢，这个现在也有很多报道都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就是单单从外资的走向，我们就可以看出它贸易战已经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影响了。
好的，那么在请教张先生之前呢，我先给大家这个读一份呢我们的网评，一位叫驴子的这位网友。驴子他说美国加关税受伤的是中国老百姓，中共官员无痛感当然不服软，现在川普开始精准打击中共官员，无异于打了蛇的七寸，中共服软指日可待。那么下面我来请教张先生，您如何评论美国关税大棒以及其他方面的压力，比如最近宣布制裁中共的一位中将李尚福将军，这些措施对于中共经济和社会遭到的冲击有多大呢？给我们评估一下。
我觉得对国内经济可能不会有太多的影响，那么中国的这个社会的观感来看，我是听到很多叫好的声音，因为大家都认为这个就是应该，就是刚刚在和这些网友们谈的这个观点，就是应该精准打击中共的官员。那么当然这个李尚福中将正好就赶了头刀被这个拿出来示众，这个示范的效果呢我认为是有作用的，这个起到一个釜底抽薪的效果，因为他不仅震慑了这个中共的这个相关的重要的军事机构了，他特别是针对个人以及个人的账户和个人及其亲属在美国的财产，这个就厉害了。因为我们大家知道，这个中国的这些贪腐的官员，他们习惯于在就是一个是在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置业，然后呢把大量的这个从国内偷到的这些民脂民膏转移出来，如同这个我们在以往这个所谓什么巴拿马文件、什么这个加勒比文件等等，我们所知道的这些个信息，那么说明中国的很多权贵家族早已经做了这种沉船之前的安排，把这个西方国家作为他们的后路。但是这个如果川普这个政府他第一步先打了一个，那后续是不是还有？这个大家就要看。那么当然这种打击可能对中共体制内的震动会比较大，就会造成体制内的这个混乱。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很多官员他们的切身利益在这个川普政府的打击之下可能要遭遇重大的威胁，可能会倾家荡产这个东西是要了他们的命。这个因为你要说贸易制裁，说关税制裁，那可能他不会直接的遭受打击，但是具体到个人及其家属的这个财产，这个打击是非常直接的，而且呢是非常痛，所以这一点呢倒是确实是一个狠招，但是呢就要看这个打击面是不是还会继续扩大，这个我们咱们接着往下瞧。
那么有人说呢，说贸易战激化了中国的社会矛盾，说执政的共产党啊，从来也没有经历过如此社会啊动荡啊，主要是啊意识形态这个舆论方面的这个动荡，遭受到如此多的社会舆论的这个公开批评。那么我来请问胡先生，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确实，贸易战激化了中国的社会矛盾，人心浮动。你这个从这个尽管中共对舆论控制的这么紧，但是你也能看到这种不同声音的表达。因为中共过去对国内的问题就两招，一是压制异议，二是呢掩盖问题。这些做法对国内的问题，对中国自己的事情好像都比较有效，可是这次他对贸易战就没法起作用。
嗯，
因为这个是他来自这个挑战是来自于外部，来自于世界上的强国美国，他没法压制美国的声音，这是第一。第二呢，他这个事儿又不像别的事儿，比如什么南海问题啊、钓鱼岛问题啊，他是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不可能产生直接的影响，所以他可以掩盖问题。可是贸易战一旦打起来了，它会直接影响到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而且直接影响到千家万户所有人的这个生活，所以这问题又没法掩盖。这么一来，他既没法压制，也没法掩盖，那么就使得这个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再加上本来就积累了别的很多问题，过去没有机会、没有渠道表达，也借此也都表达出来了。
嗯，
我们现在看到的，不管是民间的也好，包括体制内的一些不同的声音，那你看得出来，它不同声音不仅仅是来自贸易战，很多也反映了过去的一些问题，但都借此都表达出来了。
嗯，
所以你看到这个习近平上台以来，就是过去他这个不管反这个全自性的反腐也好啊，加强个人权利也好啊，修改宪法也好啊。一路走来似乎是顺风顺水，都没受什么阻碍啊。可是这次遇到贸易战，你看很多问题就都暴露出来了。那现在也还根本看不到中共内部它有这个妥善的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这个方法。
嗯，
所以
好的，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好，我来请教张先生啊，中共和习近平目前面临的这个社会危机呢，看来是大于经济危机。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现在啊，民心涣散，与执政党和执政者离心离德。最近呢，出现了几个事件，比如像中国的这个五十人论坛啊，大家发牢骚，这是上层知识分子。那么瑞典游客事件等等，都让中共承受了极大的压力。那张先生，您怎么看中国民意的这种转变呢？
我觉得现在就是中共来讲，他自己给自己挖了两个陷阱，一个当然就是我们以前老讲的这个修昔底德陷阱，大国关系的这个陷阱。
嗯，
还有一个陷阱其实挖得更早，就是从现任领导人的前任那个十年就已经那两个任期就已经在挖了。就是这个所谓的塔西佗陷阱，就是总是说谎，总是说瞎话，最后闹得老百姓民间没有人相信他。所以一个陷阱在国际上，一个陷阱在国内，这两个陷阱的这个矛盾现在呢它有互动，所以它同时爆发了。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比如说这个瑞典游客事件啊，这个碰瓷儿啊，本来是一个一家人去碰瓷儿的事，最后变成了中共的官方介入、外交部介入、大使馆介入，啊，变成了官方去碰瑞典的瓷儿。当然，这个背景其实大家一看就明白，就是因为这个有一位老和尚，这个流亡的老和尚，他去访问了瑞典，所以呢，中国可能这个官方心里不忿，就要找点出气口。那这种事情，最后真相一旦爆出来以后，这个我觉得就是一步一步的把中共自己的威信在摧毁掉。至于体制内，当然上次我们讲到五十人论坛，但是没有时间展开。
是的，
实际上呢，体制内的这个怨气是比较大的。那我最近呢也去旁听了一些论坛，当然人家邀请我发言，我也没有发言，我只是听。但是我注意到，就是体制内的学者，他们一方面呢出于这个对体制的 这种情感也好，或者他的饭碗所系也好，那么还是想替体制内替高层出一些主意，想试图解读中美贸易中美贸易冲突的这个来龙去脉，想出一些主意，想这个支一些招。但是呢，他们也感叹说我们说的这些没有上边都听不到，或者是他们也不愿意听。那所以现在呢就变成这么一个状态，就是说你想帮也帮不上，那么上面呢有上面自己的一套想法，这一套想法基本上就是冷战时代或者毛时代留下了那一套，这个跟国际敌人国内敌人做斗争的这么一套这个思路。那所以呢现在就是好话坏话你都听不进去，
好的，
只能听这个顺耳的话，
只能听顺耳的话。
这种情况下就是民心不但是涣散，而且现在真的是民心思变。
好的。
所以张家尊先生他讲，他说什么
那么
多年崩溃，
对不起，
现在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好的，张先生，今天事实大家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这个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现在有大量的网评没有时间来读。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中国广电总局禁止境外时事节目和港澳台主持，这是闭关锁国的一步吗？欢迎收听收看。此外呢也请关注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